就第一堂课谈到这个十二支缘起哈，我刚看法师提醒我一下，那其实也是导师也在唯识学探源有进一步啊去论究那十二支缘起，或者说不见得一定要十二支。那我刚刚说十二支缘起是后来比较大家比较凝定的看法啊，那用这十二支去了解三世两重因果也可以啦，也可以啊。所以导师后来就是在唯识学探也有提到我刚谈的内容之外，在其他地方也没有特别谈哦，所以对于十二支有一般的认识，我想导师也是可以接受的了哈。好，那接着我们来看接下来106页哈，业感说的价值。好，那这个价值了哈，价值有点要谈说，我接受这个观念，然后产生的行为，我要建立在哪里？譬如我要建立在，我可以把我业感轮回的说法建立在神的基础上啊，我把价值建立在神，一切是神的这个审判，对不对？这可以啊，对不对？可以嘛，哈，我们就宗教来说。那所以接下来要谈接受，你要接受这个业感说哈，有一般的情况价值的判断，一般的价值判断跟佛法的价值判断。那当然谈这一段主要是要让你怎样深信业感说了，好，你要把你的生命的价值建立在业感。好，那我们接着就来看哈，这边有约四段来说，我们先把这四段看到哈。好，那第一段在106页的那个阿拉伯数字一的那个科哈，自力创造非他力，自力的哦哈，那跟他相对的他，107页二阿拉伯数字二，机会均等非特殊，应该是平等的啦，大家机会平等。但是你遇到那个不平等的时候，你怎么还能够接受业感呢？哈，你还能够肯认业感的价值？第三个，108页，前途光明非绝望。好，那这个当然是约未来来说嘛，哈，约未来来说。第四个，109页，善恶有报非怀疑。好，如果只是单一看这四个，你念起来读起来不太有感觉，但是你如果整体来看，你会知道会比较能够理解导师为什么要谈这四类了。好，那第一类我们就回到106页第一类。那业一开始他谈业的业感说，还是从奥义书来说，那业在奥义书就已经产生影响了，但是他的业是怎么样跟我结合啊？好，所以业跟我是结合的。那到佛陀缘起的无我观，有没有无我啊？好，业是依约缘起的无我观来说，好，那使他净化完成，好，弃于情理，所以这个业果说是符合情理的。好，那这个是一般其他文化哈很难以理解的。好，那第一项自力创造非他力，它主要要谈是自或者他的问题了哈。你这些业力是依于自还是依于他来决定？好，那下面说人类在环境、自然、社会、身心哈，一样这三个嘛哈。好，那觉得在这三个对境当中，觉得有不自在嘛哈，那有某种力量的限制，觉得自己在这个三类的环境中。似乎没办法克服，觉得有那个力量，那个力量可能是神力啦，或者天命。接下来谈的都导师都会这四个部分哈，都会约先约怎么样一般的情况，再来谈佛法的情况哈。好，那接着觉得有那个力量啊，那个超乎 我们之外的那个力量。但是毕竟怎样，在现实来说，这样是太残酷了嘛，所以就会想要怎么样找出路，就想要打开现实，而且让未来能够改善。好，觉得是可以改变，觉得是可以从自己身心因果事理努力去完成。好，那到达这样的话，就怎样？就107页说的，否定神权的他力，就确信什么呢？自己身心的价值。好，那接下来107页，好，107页一开始也是说，那一开始对于这些自然、社会、身心，好，这些最初看作是神力嘛，是外在的力量。那后来觉得，自己的力量确实可以改变哦，那怎么改变呢？对神或者魔的服从，或者的这个虔诚信仰，我相信他，然后跟他有对话的管道就可以改善了。那怎么对话的管道呢？记住祭拜哈，就有祭拜的记住的时候的愿词、赞词，那甚至呢，除了这个记住之外，还可以用什么咒术去招遣？虽然是外在的力量，但是自己的这个记住、自己的咒术，确实是可以产生效用的。那进一步就括号四哈，那觉得这个力量其实还是源于怎样自己身心呢？那为什么神魔会来帮忙？其实是因为你自己，他不得不了哈。你记住了，你咒术了，他就不得不来哈。好，那这个是自我的业力说就兴起了。好，那到这边大概是叙述一般的情况，那可能约主要约印度的情况来说哈。好，那下一句话，佛陀就是佛教佛陀教导他让我们从业力业力从神秘的记住跟咒术解放出来。那这个价值建立在人类合理的行为从合理的行为去改善过去，还有开拓未来。那当然，这个合理的行为就约现在来说嘛，好，这是第一个。所以第一个它的重点是那个力量那个业感的力量，主要根源在自己。好，所以这边说确信自己身心行为的价值嘛，你的价值安立在智，不是安立在神。好，第二个，机会均等会特殊。那这一开始要说的大概也是印度在佛陀时代的情形，包括现在也是嘛，社会阶级。那如果以西方宗教的话，是上帝选民，还有上帝选民就是他比较，或者婆罗门，都是比较优秀的社会阶级。好，那当然还有其他相对的部分。好，那讲了这个之后，在108页，那佛法呢？佛法对于阶级他的看法是怎样？也就是说，从现实上从现实上明明就有怎么样社会阶级的不同啊，明明就有社会阶级的不同，那佛法怎么看这个社会阶级？或者异于在这个不同阶级之下，譬如有些人就有什么？有富爸爸，父亲很有钱你出生住的地方就是，高级就是高级住宅区嘛这个其实也是阶级了然后对这样的情形，你来说业力，你怎么还能够肯认好，那佛法它怎么样呢？从业力的立场，好，不认同这个阶级，好，认为虽然有种种阶级的差别，但是这个差别是从业所决定的，业所决定。好，那甚至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你由于你现生的造作，你善恶的造作，你优劣的可能没落，劣败的可以上升。好，所以最后一句话，不否定现前的事实，而且不使现前的情况神化，看作无可挽回。 这就是佛法对于业感的看法。那这个业感看法在种种、哦、种族的差异也好，阶级的差异也好，哎，还是能够肯定它，不会觉得是神、哦、一切是由神来造作的，而且是可以改变的了、哦、是可以改变的。好，第三个，前途光明非绝望、哦、好，所以到这边，如果我先约一个简要的观念来看，先处理他跟智。好，那约智来说嘛，哈。好，那智的话就有约三世来说嘛，哈。那当然会从现在世来看。哎，现在世你看到什么呢？阶级。好，就是阶级差异啊、哦。那阶级差异，如果业果告诉我们的话，是什么呀？这个是过去的业力啊、哦，过去的业果所感的。那可是这个差异确实可以从现生努力哈、哦，可以从现生努力改善。所以师父他要说的就是说，我要相信业力，但是我对于目前的现实的不平等，我怎么来看？好，第一个的话是说，那个决定的力量是在自己嘛，哈。接下来在自己之后，哎，可是我看到还是有不平等啊。那这个不平等你怎么说？还是以业果来说，而且他的正面的价值在于说，我可以怎样？可以努力，可以改善，好，这是业果说的价值。好，下面一个第三个哈，第三个其实一开始这句话就说了，从未来的要求说，第三个他，啊，这是先生嘛哈，是未来，好，那这个是未来的光明哈。也是约业果，哦，约业果去看它。好，那我们来看哈。好，第三个部分，从未来的要求说，好，那这边说到神教的，啊，神教的部分有神的子孙跟不属于神的子孙。那印度的四姓当中，好，那首陀罗就是比较低贱的哈。那括号二，括号二这边也谈到基督教了哈，基督教它有最后的审判，好，最后的审判。好，这边我想可以看得清楚了，我就各位自己读容易了解，我就不特别说哈。好，那后面说到这个未来的审判，其实还是充满无情的残酷哈。好，这个先从其他的宗教对于前途了哈，对于他们未来怎么来看的？像这个首陀罗，他们就没有未来；像基督教，他们未来要依于神，而且只要这被判了怎样，被判了可以永生天国或者下地狱的这个判决，哈，哇，这个似乎自己没有办法，哈，就无力自拔，哈。好，接着我们来看佛法的业力说，108页最后一行，佛法业力说以一切为有情行为价值所成。好，那109页，身心合理的努力去变革，哈，一样透过身心努力。好，那后面一句话，即使此生无力自拔，好，你现生即使没办法改变，哈，可是未来怎样？就算你未来悲惨，也不是结局，未来还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所以对未来，哈，对未来，就是你现生即使无力自拔，你未来也许，哦，暂时看不到光明，暂时了哈，但是它不是结果，还是过程而已。那一切在怎样同趋圆满、究竟圆满的旅程中，就算是 地狱恶鬼畜生啊，轮回不知出路，一样终究要在自己身心的改善完成解脱。好，所以这个业感， 佛教说的业感给予人类永不失望的光明。当然这个说法我觉得有点在说，譬如假设了，我们不是说你如果造 无间罪的话下地狱了，那如果遇到这种人，你还是要依业感来说嘛，即使被抓去关，即使下一生下地狱，他还是怎样，还是过程，不是最后的终点，所以你还是要依于现在的努力。所以我说阶级差异是约现在来说，那个第三项的未来光明是约未来来说。好，好，第四个，善恶有报非怀疑啊。那这种情况就是会产生怀疑的啊。那一般会怀疑，就是我明明那么努力，做得那么好，为什么我还是遭遇这些不平等或这些不好的结果？这时候你会不会怀疑？会吗？好，不怀疑很像很难哈。好，所以你看哦，这一段我觉得我们先看一句话哈，109页最后一行，行善遭遇不幸，这时候你怎么办？好，你要约，你要你的价值要安立在哪里？你会安立在业果吗？好，也许就比较难。好，我们把这边 A、B、C 看下来哈。好，那就是从第四点一开始，现生行为的境遇不必一致，就是刚刚所讲的，你的行为跟境遇了，跟后来的，不是后来，你行善，但是你现在的境遇却是。却是悲惨的，不一定一致嘛，不一定一致。那不一定一致的时候，就会产生怀疑啊。好，那这边下面一说，下面哈两行话，人类善行的努力哈，好，要对于人生努力向上的行为价值有一个着落处。那一般人的着落处会在哪里？就是说一般人他虽然他还肯定善哦，他还是肯定行善的价值，但是他会安立在下面三个情况： A 子孙的祸福， B 社会的治乱， C 内心的安慰。那 A 的话，这个主要在说父亲造作的跟儿子子女没有必然关系嘛，没有必然关系。但是有些人就会把它依于把价值建立在那里，所以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嘛，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对不对？这个有点约，这个家长父母这一生造作的善，他那个福印庇荫这个子孙。那这边是说没有必然关系，那个价值的案例其实是有问题的，但是一般人会这样。好 ，B 社会的堕落跟进步跟我们行为有关系。好，那行为的价值的把它行为的价值，你行善的价值建立在社会的进步，这个也不能恰当。为什么呢？因为地球终究会毁坏啊。那你的社会，人类社会也会过去啊，那这样的善行，你终究长远来说，这样的价值就不太有意义了哈。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确实也有这样的情形哈。他把行善的价值安立在说，我为什么要为善？因为我造作善可以让我们的社会更好啊，所以我要做善。好，这个也很正常嘛，对不对？好 ，C。行善招致内心的安慰跟苦痛，好，这过于玄虚。那如果只是说我行善的价值，你把它安立在内心的话，这也会有问题。譬如造作者，哇，他作恶的时候，他很痛快啊，他内心觉得很欢喜，好，那这样的案例也会有问题，好，所以价值的肯定安立在这三个部分都。 都不太妥当的。好，请看110页。好，110页就是 佛法的看法。好，三世业果，你现在的行为跟遭遇不一致，但是如果以业果，佛法的业果说是怎样呢？终究有报了，只是早跟晚了。好，所以一样安立在价值，安立在这个业果轮回的价值。那这样的安立的话，你就会还是可以怎样？尽自己努力向上，不要因为现在的遭遇而动摇为善的决心。好，那这样的业感说是怎样的入情入理？好，所以从阶级，从未来，从遇到怎样遇到不幸的遭遇，都来肯认，好，业力说，佛法业力说的价值。好，好，这边主要是在 也可以约，你看，所以导师为什么他每一大段，这四大段里面每一大段都先约一般的情况，再来说佛法的情况。那一般的情况就是我们会碰到了，那碰到就会对业果怀疑，或者把它安立在其他的价值。好，这是这边说的。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业及依业的轮回。好，那一开始就先谈业的本质，业的本质。我们来看一开始说的，相依相续，身心活动是有情的事实。好，那有情的事实就是无常流变嘛，那有情活动不已，为什么有情会一直不断的生生相续不已呢？它是有什么引发的呢？是情爱为本的四心所。好，我们前面不是有一句话吗？有一句话叫做，对照一下哈，这边情爱为本的四心所，如果在其他地方看到的话，是106页。各位看一下106页，从上面算下来的第四行，爱具四心所。好，爱具四心所。好，所以情爱为本的思，通常我们会对思比较会倾向把思约行或者约业来说。好，但是不要忘了这个还是约爱，情爱。好，那接下来进一步这个对于行啊，或者对于业，从杂案经来看，杂案经这边说，无名父爱结系得此四身。这不是在说缘起之的前三支吗？无名，还有行，还有事，对不对？那你看他的行或者业，他这边约什么来说？爱结系，有没有？所以爱结所系的这个爱，在缘起之里面就是行。那一样就把上面出现的这些语词，下面再把它整理一下，他们其实是在谈同样一件事情，就是活动这个造作，但是约不同面向来说。爱约什么来说呢？染着，我所的染着。思呢，它是对环境所产生的意志推行，所以思是一种意志，约意志面来说。那行跟业约身口意的活动来说。那爱啦、思啦、行业啦，其实他们是怎么样相依共起的？好，这个就是通常我们会把一个一个分开来说，但是方便分开来说是可以，分别别说可以，但是其实不要忘了，他们还是相依相成的，这个活动还是相依相成。好，接着行跟业了，那行跟业都是身心所引起的身心的动作，那业呢，活动所引起的事用。好，那这个事用就是身心活动之后留有这个利用。好，那下面就有两个语词了， 表业跟无表业，或者业跟极业。那表业跟无表业，我们用注脚三十三来看比较清楚哈。注脚三十三的第三行，善为善为恶的行为是表业，这个表就是有表显的。我造作善造作恶的行为，我看得到嘛？你在布施给一个一个行乞者，你钱丢进去，这是善行，这个是有表显的。可是你之后呢？之后就有一个潜能，那个善恶行为的潜能，这个就是无表业。那个潜能既然是潜能，潜能就是它潜在没有显发嘛，潜在没有显发就是没有表显出来。好，这是这个佛法的语词，有时候不太容易一下子就懂哈。那表业无表业就是业跟己。好，所以为什么刚刚对于业他说引起的活动引起的适用？那行呢是身心是动作哈。好，那下面有说到业的发展过程来说哈。这个业，一个业要完成，它其实有下面的整个活动哈，触对境界，还有想，还有思，哦，思心所。那思心所这边再细分，有神力决定发动。好，那这个动作了哈，神力决定发动思，发动身语的行为，这个身语的动作当下就引起业力。所以业力是怎样？内心跟身语的互相推移。好，这边神力决定发动师，也许下一章也会谈到哈。那我们这边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注脚三十四，好，如果等一下有时间再回来看这边，好，那我们接着看112页。好，那接下来要刚刚是谈业的行或者业，那业的发展过程，接下来要可能要问你一个问题，说那你既然谈潜能，对不对？你潜在的能力或者说业力，对不对？这个业你要，这个业是储存在哪里啊？你那个潜在的能力哈，潜储存在哪里？就有点像有没有弹簧，对不对？弹簧我把它弹簧一压，那个弹簧它有潜在的能力嘛，它会弹起来了，对不对？那可是这个潜在能力我还是看得到啊，因为弹簧被我压了，好，它的能力我还是可以看得到。可是业的这个潜在能力到底在哪里？能不能说明一下？好，所以接下来就有怎样？不同的说法，有的以为业是什么设法，但是你说业是设法，业不是行为过去了吗？你不是行动之后过去了吗？他说他是设法，但是没有执爱，可是这样就有点怪怪了，因为设法的定义就是有执爱啊，他有，有。存在的空间，然后有对爱，你可以接触得到。像地水火风，地水火风它是设法，对不对？可是地水火风我能不能接触得到？它有没有执爱？有啊，当我碰到这个热热的话，热热的东西，我就说它有火，它有火大，有火的基本元素。那这个火的基本元素它也是执爱。那现在你把业放在设法，那你却说它这种设法是就前面讲的无表色嘛，无表色放在色法无表色，但是这种无表色没有执爱，这很难符合色法的定义啊。有人以为是心，把业放在哪里？业放在心来谈，但是心既然你是谈心，心就有知觉啊，可是这个业它却是没有知觉的啊，就违反了，没有知觉就是违反心的情况嘛。好，所以下面说 其实不应该把它看成个体的物质或精神的附属，因为业其实是怎样，不离有情色心，不离不即，你不能说它即是色或者心法，可是你也不能离开它来说，它就是这种潜能。好，那也有把它约这个最根本重要来说，好，譬如约什么呢？情事就业依于事，像唯事就是这种看法嘛，对不对？把业力的储存放在安立在事，啊，最中枢的事，在第八事来说，那也有的由依于这个身心，啊，身心所引发，那也引发身心，就依于身心的这个六处来说。好，那这样的一个看法其实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把它认为是怎样个体性的了，所以别别运数来说就没有办法约和和相续来说。所以导师其实蛮重视这件事情，你谈无明跟爱的话分开来说可以，但是基本上他们还是和和相续的。那业也一样哦，它是不离色心，不即色心，那它是色心的和合。好，所以一般学者说业依于有情，有情的这个身心和合的存在。好，接下来来谈业的类别。那类别第一类的话，就这边说定业还有不定业，不定业不定业。那这个定业是强业，那强业如果以中阿含的诗经，就是一开始说到的，业的这个语词在杂含还不明显，但是在中阿含就已经很多了。这个诗经就是在业相应品里面。他说若有故作业，故意造作的强业了，就必受其报。好，那接下来问题来了，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是必定，什么样的情况是不必定，一定会受报的，还有不必定会受那个报的。好，那在中阿含有一部《言喻经》，刚刚是说强业嘛，刚刚是说到重业必受报，对不对？接下来是说重业怎样有可能怎样改善哦，但是改善它有条件。我们看113页，他说足够的忏悔时间，还有修身、修戒、修心、修慧，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你先前的重业就可以轻受，就可变不定业。好，那譬喻就是把盐很咸嘛，投入这个大河流，大河里面就不觉得苦，不觉得咸，不觉得苦。那不能没有足够时间忏悔，不能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好，就会苦不堪言。当然后来一般对于业都会把重心放在哪里？忏悔，有没有？忏悔业障，有没有？可是如果你从阿含经来看的话，忏悔只是开始而已啊！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肯认自己错了，你才会改善嘛。那改善就是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好，戒定慧心，我们修心呐，我们有时候常常就是用心来表示定，心跟定它的关系很密切的哈。那戒定慧没有问题，那接下来问题是修身是指什么？修身是指什么？还有另外一个更也可以稍微看你的问题，就是说。重罪轻受，谁才能够重罪轻受？如果现在就是看你要依什么来说，这本来就有一说嘛。因为从经佛说的阿含经里面那论就会必须对这些问题阐明嘛。如果以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在113页这个注脚38的括号2，他是说什么呢？ 他是说要精进修道成阿罗汉哦。你要阿罗汉才有办法真的哈、哦、不受报，就是重罪轻受了。哦，当然这个标准太严格了嘛哈、哦。但阿罗汉绝对没有问题嘛哈、哦。那我觉得是可以看，郭浩山的，郭浩山的哈、哦。好，郭浩山这边就请自己看了哈、哦。不过郭浩山他主要约什么？十住毗婆沙论，十住毗婆沙论哈、哦。好，那他主要是说，我虽然忏悔业障，修善法哈、哦，但是这个在人中轻受哦，重业会过去。好，那我们接着看修身是指什么了？修身，那修身这边也有不同的说法哈。我们看注脚三十九，我们看汉译的哈论里面说到的，这个修身如果以阿毗昙甘为论说是什么？观无常。如果以大毗婆沙论哈，他是说，哦，身离贪等等哈，戒也离贪等等哈，心也离贪等等，哦，这个感觉上菩萨的标准还是高的了哈。好，那我们接着来看114页的三瑜伽师地论所说的哈。那我个人是比较认可瑜伽的看法哈。他说什么呢？修根能正修身，修根什么是修根呢？守护诸根啊，守护诸根。那这个守护诸根其实还蛮重要的哈。就你在境界来的时候，你在境界面对外在的境界，即使贪染的境界，即使让你嗔恨的境界哈，你就要怎样防护你的根门，不要随着贪随着嗔走。你就要能够观照，有观照的力量，这时候就是修根。好，我们看114页本文最上面。好，不必为继承的恶业担心，从这个专注在哪里善恶的修习去对治恶业。好，如果不知忏悔，不知做善业，好，这样就会决定，就会成为定业。所以似乎导师的看法也许还是着重在还是可以改善的了。好，接下来共业跟不共业。那共业是自己做，自己负责了。好，这是智的部分，智就是不共啊，不共就是属于某一个友情各个差别的，这是不共嘛。所以为什么说大圣不共法，他不共于声闻的， 不跟他一样的，是差别的。好，所以不共业是属于某一友情各个差别的。那共业是什么呢？就是众生共同造作，然后感得众生共同的依报了。好，那共业这边的说明就是，人类毕竟是自他共存嘛，好，那你的造作直接间接影响别人，那影响自己也影响别人。那从影响来说了哈，影响本身，这个影响对本身来说就是不共业，这个影响你的造作影响，对影响他人来说就是共业。那个人的不共业的部分，会有同类相摄、异类相聚，那相摄的话就会熏蒸嘛，相聚的话就会消减。好，那这个同类相摄、异类相聚，主要还是在说彼此的相关性，你虽然有种种的业系，但是他们，这个还是彼此相关。那这个哈，这个观点，这句话我也一直在想，导师用这个语词哈，就是说你造了一个业了哈， 你不要把那个业给怎样固定化。我今天造了一个业，我们通常的想法说，哦，一个种子下去了，那接下来我会问说，那个种子呢，固定了吗？这篇要告诉我们，其实它是怎样，你那个业还是可以有相聚相摄，你可以让那个业怎样增广强化，你也可以让那个业怎样削弱，所以这边才说相摄相聚，意思就是说那个不是固定的，那个是可以改善的，增强或减弱。共业呢也一样，那共业当然更复杂啊。好，那他基本上主要会谈到共同趋势了哈，社会的共同趋势。那共业的部分要，既然是大家所造的，就要大家来改变它啊，圣人也无能为力。好，接着我们来看隐业跟满业哈。那隐跟满呢哈，隐是隐什么呢？隐六趣，你到人天、到地狱、到恶鬼，这个是隐业决定了。那满业是说什么呢？你到那一个业系，你身为人，对不对？你长得比较庄严，我长得比较丑陋，对不对？这是满业来决定的，圆不圆满？好，你在这个业系圆不圆满？所以下面就有说到了哈，身为就是他先谈，隐业所感哈。好，身为人，人跟人一样平等的，这个是隐业嘛哈，因为都是人，你既然投生人的话，我们就有这个身为人的业，这个是隐业。可是寿命啦、根深周构造啦、庄严不庄严啦哈，还有感官的认识，譬如有些人天生比较怎样，世间的智他比较高，对认识上他比较能够深入。或者自然的享受哈，这个，这边说寿命啦、构造啦、感官，它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的。好，那这个隐业所感的业果，大家基本上是平等的哈。那差别相貌不同、眷属不同、频率不同、知识才能不同，好，就是满业哈。那除了过去的满业，这边注意哦，导师还说了现生业，我相貌不庄严哈，我没有好的大眷属，我比较贫哈，知识不足，这个除了过去之外，现生业也可以改变的。好，所以不全然是过去规定的，更多是怎样呢？众生共业所限制，还有自己现业所造的。所以众生共业还有自己现业都约现生啊，你所处的环境来说的，就是不能把这些业全部推诿过去，那这个可以避免怎样命定论。好，所以下面引用说隐业所感的果报，好，如果身为人类人了，就这一生是人，好，那 这个部分没有改善的余地，你没有办法现生马上升天嘛哈。好，那不善的115页，从善业的精进去变革，善的让它增长。好，所以为什么导师会强调现在的部分，就是不要落于命定论啊。一样哦，外面的情形或者很多对业果不了解的，他会把业当成固定的，只要被固定了，过去造的业固定了，我现生就没有改变的可能。好，这是命定论。好，所以重于怎样现生的进修，自己的努力。好，接着也是到15分嘛，对不对？到15分齁，还有15分钟，好，那应该可以。好，接着从前生到后世了齁。所以前面到这边 分开来说的话，前面所谈的主要是业。我们看一下111页的第二节的这个标齁，这个标。 业还有依业而有的轮回，到115页这边就是在谈业嘛，哈，那接着要谈的是轮回，啊，依业而有的轮回。好，接着我们来看115页这边。好，身心活动无数的业力增长或消减，那业力它性质不同，它有一系一系的，那一系一系的又有一类一类的，好，那这个系跟类哈，我目前的了解，系的话也许把它约五趣了哈，人、天、地狱、畜生、恶鬼，我们不是说五道嘛哈，好，这是一系一系的不同业。那在每一个乐器、每一个这个系、每一个区域当中，又有种种的差别。好，那这个种种差别，也许就是这边的类啊。那这个观念当然也可以用隐业跟满业来看哈。隐业跟满业就符合啊一系，然后一系的下面又有类的不同啊。因为同样是人，好，就有人这个系。这个就差不多，那里面还有不同，好，就是一类一类的不同。好，那业力还是一样，相聚、相摄、相聚、相克制、相融合。好，极复杂的潜能，这种潜在能力一样，我还是强调，不要把它潜能固定化了啊，它还是不断的相聚、相摄、相聚、相摄，就是一直在变化、改变当中。因为这样比较符合缘起的看法，好，缘起就是不是它不是固定，它是条件所成的。既然是条件所成，它就能够改变。好，那现在的身心，那当然有过去业嘛，哈，就是过去，好，某一系列的业力规定。可是其他的呢？你表现出来的，你其他没有表现出来的怎么办呢？它还是存在，好，那你现身的身心还会添加了一些新业啊，那同时有种种业了哈，那感得此生的业力规定了此生的特性，好，那这种特性也是限制，啊，像人类就有限度的活动啊，那其他的业呢，它是潜在的，它可是潜在，它还在动态的。它暗中在活动，那这些潜在的业对于今生也有影响，但是毕竟人哈，这已经被这人的特性限定了，但是其他业就哈有对现生影响就有限。那毕竟其他的业就没有办法改变那样此生的特性，就身为人，然后你其他的业没有办法让此生的人，哈。改变变成这个，马上到其他道了哈。好，那一生的业类，就这一生已经受到限制的，就是规定了。那因缘和合开展新生的活动，好，那受到自身限制，那自身的限制就是有生老死了哈。好，所以这个业系，这个业系业类所规定一起生命的能力，啊，就是所谓的命根了哈。那进入死亡，前生还有现生所造的业，那由于后有爱的熏花，好，那有优势的另一系业就展开，啊，新的身心啊，有一个新的友情。好，所以这是。一生一生延续不已哈，好，这个后有爱哈，其实前面也有谈到，就是未来永远存在的这种自己的爱着了哈，希望自己能够永远存在，后有嘛，后生，哎，这个有就是存在嘛哈，我除了现生之外，以后的每一个存在，每一生啊，这个爱着，这是自体爱，就希求怎样未来的存在。好，那下面有譬喻哈，好，这个譬喻用国家跟政党来说了哈。好，那下面的譬喻就是假政党当政， 那这时候政治的决定就有假政党决定的作用哈。那在野党呢，还有其他的没有主政的啊，没有决定主要决定作用的政党，它还是在社会活动。那它的活动能不能影响现在的政局呢？有部分的影响。好，那在野毕竟不能取得领导地位嘛，哈，就没办法做根本的变革。但是这些在野的哈，要等到这个假政党失败了，好，那另外有优势的乙政党就起来了哈，就一个新的政局。好，那这个老师用这个譬喻来解释业系哈的这个延续了哈。生死的延续，不同业系的消长。好，我们看116页。好，小节，那业感，佛教的缘起业感，没有轮回主体的神我。那这个业，也不是在身来说，也不是在心来说，也没有身心以外的，不离开身心以外来说。好，那依什么呢？因果法则，从业感果。那从内或者从外来说，那外在来看的话，就是一个身心系转移到另一个身心系。那内在来说，一个业系转移到另一个业系。好，所以常常有这个水波的相斥了哈，还有灯柱哦，焰焰相续。好，所以常常会看到用这个火焰哈。火焰的相续来描述这个缘起，描述这个业果哈，一个身心转移到另一个身心。好，那这个没有轮回主体的我是外道，不能比的。好，接着最后一段话哈，那为什么没有办法知道过去，没有办法记忆过去的呢？好，身心一度崩坏。根身跟情事哈，就身心跟中枢的啊，中枢为主的这个事，他们相离。好了，所以一般不能记忆前生的经历，就不知来哈，死不知去。所以也因为这样，一般业果哈很难被接受。但是接下来。不能记忆不代表没有了，你想不起来或者记不起来记不住不代表没有。那下面用一个譬喻，好，用古代民主的活动，也许他们已经忘失了，已经忘记以前的活动，但是从史籍上面确实可以找到。好，民主的延续会因一度没落忘得一干二净，那身心也是一样，崩坏之后那身心的崩坏，还有死时闷绝，那另一系新生当然也记不起来了哈。不过从很多的例子当中，确实也可以看到什么呢？有人真的是记得起来了。好，那我就举一个例子了哈，譬如这个普利长老曾经讲一个例子，他说哈。有一户人家，奇怪，他们这个小孩子哈，这个小孩子怎么一直在哼一首歌，哼一个寄送，可是都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哼什么。直到有一天被他听到了，他说：“哎，奇怪，他怎么会念这个巴利文的寄送？”就问说：“没有啊，没有人教他，那没有人教他，他怎么会巴利文的这个寄送？”所以他还有残留过去的一些残存的记忆。那另外很像最近也有一个新闻报道嘛，对不对？在美国也是一样，有一个小孩子，他居然有办法说他过去的情况，过去是一个演员，几十年前哦，四五十年前是一个演员，还有他认识谁，他居住的情况怎么样。说的情况把他找回去，居然完全符合。 不过后来也听说了哈，就是说我下午要下午如果放这个片子的话，其实也在说这件事情。他就说他们会记得哈，他们会记得第一个这个小孩子会记得，如果有记，大部分是记不得了。会记得的人，他们通常会在五六岁、六七岁之前，过后就记不得了，因为进来太多东西了，要读书、要做事干嘛哈，就记不得了。还有他记得的部分哈，通常是他很深刻的经验，非常深刻的。像我说美国这个例子也是哈，当然还有其他例子，就是他最深刻的部分他就可以保留下来。好像我说那个小孩子会那个巴黎的寄送，还有当然还有痛苦的经验也会保留下来。譬如如果是溺水死的哈，像我那个例子就是溺水死的，他遇到水他会非常害怕，莫名其妙的害怕。好，所以过去深刻的经验就会让我们记得了哈。那如果我们就利用这个部分好了哈，过去经验可以记得，那如果够深刻的话，那我们如果把这个原理用在我们佛法的修学，那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我们对佛法不断的熏习，产生深刻的概念印象，就能够怎样？就能够对下一生对你有莫大的帮助啊！这个也符合业果。好，那最后我，找到那个也没到，哎呦，还有五分钟哈，五分钟我就来说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修学佛法了哈，修学佛法，我这个延续其实也是延续，就是刚刚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哈这样的观念从这引发过来，但是谈的会更怎样，更有整体性哈。这也是瑜伽师地论说的哈。好，我就说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的内容。好，他说修学佛法哈，我们的目的是以声闻圣来讲是涅槃，对不对？可是你要到达涅槃之前，你要有一些怎么样因缘。你要先修这些因缘，这些因缘他就把它分成两类哦。好，他说正法增上他因，内如理作意。还有，不见得要抄了，先听过也有概念也好了哈。你如果要详细看的话，看回去瑜伽师地论比较有概念哈。好，他另外有说有一种因缘，这是因缘哦。我要到达那个涅槃的最终极的目的结果，我要有这两个，还有其他的条件，自圆满、他圆满。还有善法欲，还有正出家、戒律与根律，好，那我用简要的哈，休息。觉悟一切，正知而住，恶远离，清净，还有依三摩地。少了一个， 好，少了一个先，林先生。哦，鱼食之量，抱歉啊、哦。好，再耽误一点点时间哈、哦。嗯，就七，好，这边到十二。那他对于这一类的因缘跟这一类因缘，他用他把它区别来说，这个叫做圣缘。那这些哈，这些叫劣缘。会觉得很奇怪，我修到三摩地了呢，简单的修到定法成就了，怎么是劣缘？那这边听闻正法，如理作意，怎么是圣缘？好，这个第一个问题嘛，哈，这边为什么叫圣缘？这边那边为什么要劣缘？好，我们就先从劣缘来看。就劣缘来看，其实它在先就这两类来看，那这两类其实你应该是先怎样？先这边听闻佛法，如理作意，之后你再往这边。自圆满，自己条件够，他圆满，譬如有课程，好，有法师来说法，善法欲，想要出家，好，正出家，受戒，哈，还有守护诸根，吃的部分，吃的合理，吃的不生病，觉悟于觉，醒着醒，睡觉跟醒着的时候，要用功，好。觉就是醒嘛，悟就是睡觉嘛，譬如要惊醒啊，要宴坐啊，好，还有睡觉的时候不能这样倒下去就不管就睡了，睡觉的时候要想什么？光明想，睡觉的时候要想什么？我马上就起来，休息起想要起来，不能一直睡，要赶快起来。哦，睡觉还要下功夫的呢，哈。好，那之后再正知而住。正知而住就是你知道怎样外面境界的，我做什么事情都如理如分，啊，如量来做，合理的做，这样就不会造罪。乐远离，去阿兰若，清净诸盖，去去除五盖，好，然后生三摩地，啊，这个次第了。那为什么这个次第其实还是重要的？记不记得？在优婆离尊者一开始出家，他跟佛要求什么？他刚出家就跟佛说：“我要去怎样？去阿兰若修行。”佛陀跟说：“不行，在僧团里面。”你想想看，其实是有道理的。他一开始就跑到这边了，就想要在这边。其实你要还要从这边，从这边，还有吃、睡啊，还有正知之后才可以修阿兰若行。那通常我们一般有些人也会这样，会对阿兰若行有一个憧憬，哇，去那边很安静很好，但是通常都没有多久就回来了啊。或者还有你想想看，不要说修行人了，你看都市人跑去深山里面盖一个小屋子，对不对？你看他们后来都在干什么？都在那边唱卡拉 OK， 这哪是乐远离啊？那他为什么是圣缘呢？就是说你这个之后你再回来这边，回来你正法正上因如理作意，然后依四谛，好，依四谛来现观。好，也就是说他圣的原因是让你能够怎样，能够见到了，能够这个处理无明的部分。当然这两部分也可以分别来说，这边主要是约无明的部分，这边主要约什么？爱的部分，有没有？我们刚一开始不是说无明所系，无明所缚，爱结所系，对不对？所以你无明的部分就要从这边来下手，你爱染的部分就要从这边下手。好，所以你看古德在谈这些东西，在讲这些东西，还是依于这个最重要的根本原则来说的哈。好，抱歉耽误时间哈，到这边谢谢。
堂上礼佛以问讯。礼谢受扣法师以问讯。